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法叫经，另外一个意思叫古今不变，历久常新啊。无论在什么时候呢，这个经书里面的道理啊，都是很新鲜的，都是对我们每个人有用的。所以呢，这个佛法另外一个代名词呢，就是一个智慧。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你心中有佛法，就意味着你有这个智慧，有了这个智慧呢，那么你就不会迷惑，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心里面都充满了这智慧光明，那有聪明智慧的话呢，自然而然就得到自在。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就是一种妙智慧。第四就法，释迦牟尼所说的这个经典里面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法。法是什么呢？法就是法则，就是一切法的根本。所以呢，释迦牟尼所讲的这个道理都是在阐释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所以呢，佛法遍一切处，无处不是佛法。释迦牟尼讲这个法并不是指定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法，释迦牟尼所讲的这个法是遍一切处，无处不是佛法。佛法没有局限性，不是说中国人才可以研究佛法啊，印度人才可以研究佛法，佛法只在东方不在西方，不是的，法法皆是佛法。我们只要有这个金刚般若智慧的话呢，你就可以在每一个法里面悟到这个佛法的道理。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所这个法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真正的能够证悟到这个知法实相，那么他才有这个妙用。所以我们佛法无边就是道理，你真正明白佛法以后，世间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里面都有佛法。所以佛法不极限，因此呢，我们这个佛教徒，我们现在呢到其他的宗教的寺庙教堂，我们不会忌讳的。为什么呢？佛法遍一切处，最重要的心会不会去悟，会不会去了解去明白。所以我们做一个佛教徒呢，是一个自在解脱的佛教徒，我们没有局限性，没有觉得哪一个地方该去哪一个地方不该去。为什么呢？因为佛法遍一切处，无论他是信仰什么宗教，无论他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一种文化哪一种肤色，他心中都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一个人的佛性都是平等。所以我们对无论是什么人呢，我们都平等看待，不会觉得哎，我是佛教徒我高你一等，你不是佛教徒我歧视你，不会这样子。我们佛教里面说要把所有一切的众生当成未来的佛啊，所以呢，在《华严经》里面一个常不轻菩萨，对任何人都恭恭敬敬，这就是我们佛教的这个精神。所以呢，释迦牟尼所讲的道理呢，就是一切法的根本，就代表的是一切法，一切法即是佛法。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这个显体。我们刚才不是讲这个天台中的五重显义，第一是示明，那么第二呢是显体啊。我们要看看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呢，它显的是什么体。隋朝的这个智者大师呢啊，他看这个《金刚经》，他说《金刚经》里面的体是什么呢？日将之相非相，即将如来，作为《金刚经》里面的体，也就是说，一部《金刚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日将之相，这个之相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千差万别的这个相。那么你看到千差万别这个相里面，知道这个相非相。什么叫非相？外面所有一切法的这个相，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自在性，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相。所以这个非相并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相叫这个非相，这个非相非不相啊，你要这样讲。所以日将之相非相，即将如来，这个如来有双光义，一个呢就是证悟到你诸法的这个实相离体，还有另外呢就是你的佛性，还有呢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你真正要见到释迦牟尼佛，你要悟到日将之相非相，那么当下你就可以见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乃至阿弥陀佛药师佛，同时呢证悟到你诸法的实相，你的本体，你的空性，或者是你的如来藏妙真实性。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哈，大家记起来。那这个明朝的偶益大师呢，他这样讲，这实相常住啊，是为本经主体啊。金刚经里面的体是什么？实相常住，实相就是诸法的实相。所以实相无相，无所不相，实相没有一个实实在的东西叫做实相，那就错了，那就执着了。 那这个不叫实相。所以实相是无相。为什么无相？就我刚才所讲的，释迦所依戒法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自在性，所以呢非相。那么在非相的同时呢，无所不相，是将所有一切法离不开这个实相。因此呢，偶一大师讲说实相常住。为什么说常住呢？因为实相是一个无相，无所不相，所以你是功不破的。因为它没有生，也没有灭，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一个实实在相，叫实相。所以叫实相常住，这个就是实而不实，不实而实的这个意思，叫实相常住，作为这个金刚经的体。那么地藏老法师呢，他在解释这个金刚经的时候说，地义空为这部金刚经的体。地义空也是讲这个诸法的实相，或者是讲这个真谛，所以地义空啊，作为金刚经的体。那么以上三位高僧大德呢，虽然在用词方面、说法方面不一样，但是呢义理是相同的。所以呢在表达方面、文字方面虽然不一样，你看第一句话，若将直相回向即将如来；第二句话，实相常住；第三句话，地义空。三者呢虽然文字不一样，但是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一切大乘经典呢皆以诸法实相为体，那么我们这部经当然不例外，也是以诸法实相为体。所以呢金刚经的主体为生实相，这个生啊是有特别的意义的。生是什么意思呢？生者现前之意啊，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生只是一个过程。所以生者现前之意，我现在看到你啊，我现在你在生存了啊，所以生者现前之意。那么什么叫现前呢？由心清净，因为你的心清净，所以你现前了。为什么这个实相会生出来呢？就是因为你的心清净，所以实相现前了。所以我们不是金刚经里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没有执着了，你清净了，那么你这个清净心就升起来了，实相就现前了。所以叫银河现前。实相为什么会现前呢？就是因为你有心清净，所以呢实相现前。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的银河清净，为什么你心能够得到清净？因你心无所住，不执着，不分别，心没有染污，心得到清净了，那么这个现象就会现象起来。那么什么叫无所住呢？就离开了一切的相，一切的事。我们现在呢所看到的都是一种事跟这个相，事跟这个相都是有生命的，有来气的。我们要达到无所住，那么就远离的一切相，一切事。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这样讲，是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呢。当你这个信心清净以后呢，那么这个实相就生起来。实相者无相无不相啊。什么叫实相？实相就是没有一个相，但是无所不相，即为真如法身呢。当你悟到无相无不相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你真如的法身。真如的法身呢，就不像那应化身。应化身呢是有来有去的，所以我不刚才讲的如来，如者如如不动，那么就是真法身。来呢怎么会来？因众生的因缘而来。所以呢这个应身化身呢，那么是有来有去的，有生有灭的。现在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哪一年生的啊？到了几岁他涅槃了，那么这个是应化身，他的法身是不动的，所以叫不来不去。接下来第三就是明宗天台宗五重详义里面明宗，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它的宗是什么，它的宗趣。这个宗呢就是明修。我们现在知道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讲什么，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下手，我们要怎么样来修行。所以呢这个明宗就是明修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天台宗呢非常的重视这个明宗的这个道理呢？第一呢就是要警测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人，就是佛法呢不光光是信，你光光信都不行的。信的话呢就像佛经里面讲说日宝山而空手回，你光信你不去实践，你不去修，你就不能证道。所以佛教里面是有修有证。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我常常讲佛经里面讲说信解行证，信就是你要相信佛法， 能够让你转迷成悟，让你成佛。解就在了解，要如实的思维，要去明白佛法到底是什么。第三呢，就是你要去实践，把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到最后你才能够证悟到佛法所讲的道理是什么。所以呢，唯有你证悟到佛法的道理，那么这个智慧才是属于你自己的。第一呢，就是要警策我们呢，我要佛法以实行为要。第二呢，是修行诸法无量，因根基及目的而益其法。就是佛法里面这个修行的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佛教里面有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不同的烦恼，所以呢法门也有差别。那么因为每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那么修行的目的也不一样，所以呢他修行的方法也有所差别。所谓的目的不一样，就是有的人呢修行是为了人天果报，那么有的呢就希望能够成为阿罗汉，有的呢希望说能够成为菩萨，有的呢希望能成佛。所以呢因为每一个人修行的目的不一样，那么方法也不同。那么这个金刚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为什么是金刚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呢？我们为什么每一次当我们的祖先往生以后呢，就想到说跟他读这个金刚经？因为金刚经里面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为什么有不可思议功德呢？为法大乘及最善乘者说啊，就是释迦牟尼为了发大乘的人以及呢最善乘的人说了这个金刚经，所以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金刚经里面的功德跟普通的经典的功德，它的最大的区别是说，它所讲的这个法都是为这种回小向大的这个菩萨讲的，为这个菩萨能够想求成佛道的人所说的，所以这个功德是非常了不起。智者大师曾经这样说过，这以实相之慧修无相之堂啊，这个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宗，也就是指导我们怎么样修行的一个道理。怎么样修行呢？以实相之慧，是以实相这个般若来修。修什么呢？修无相之堂。你们如果说读过金刚经都知道，金刚经里面就是有相功德跟无相功德。有相功德呢，修再大，不管你修到多少，还是有极限性的。无有无相功德呢，它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这里面讲要修无相之堂。那么这个堂是什么呢？堂者就是布施的意思。这个堂是印度话，翻译我们中国话叫布施。所以呢，在经中里面，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而行布施。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做一个佛的弟子，我们要修般若智慧，怎么样修呢？就是首先要修这个六波罗蜜。那么六波罗蜜第一个就是布施。怎么样的布施呢？经中的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布施，在一切法无所住，也就是说你不能去执着。当你布施的时候呢，不能有能布施的我，所布施的对象，还有所布施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当我们在帮助人家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当下觉得哎需要帮忙，那我就帮忙，发菩提心来帮忙人家，不求回报。所以在那个佛经里面叫三轮体空，我们要有般若智慧来行布施，就是要三轮体空，能布施的我，所布施的对象，布施的三者都要把它观空的。这没有一个实相，没有一个实实在在我，没有实实在一个对象。就像金刚经里面就是说，我们每天在度众生，但无一众生可度。为什么？因为众生呢都是一个假象，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相叫众生。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说，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嘛，就是我们呢想要发一个成佛的心呢，我们应该应离一切相，就不要有执着。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如果你能够远离一切分别执着诸相，那么即名诸佛。在那个金刚经里面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破这个四相，以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把这个四相破除了，然后呢修一切善法，你才能够真正证到这个佛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众等众觉的意思。所以离一切相修一切善， 为本经一体起修之妙宗啊。所以呢，我们《金刚经》里面啊，它明宗教你怎么修，怎么样的修呢？就要离一切相，一切相就是分别执着诸相，修一切相，为本经一体起修之妙宗。接下来就是论用，就是我们这个《金刚经》有什么用。这个论用就是用者是功用，《金刚经》究竟有什么利用，对我们修行者有什么用。智者大师呢，在他这个注解里面这样就说，《金刚经》里面的妙用是什么，就是破执，破除我们的执着。那么这个执是什么，就是指这个我执跟这个法执。我执呢，就是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有你有他的这个分别。这个法执呢，就比如像我们人都是由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的这个我。有时候我们虽然说我们这个人是假的，但是呢，对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还有一个执着啊，这个叫法执。所以呢，我们要破执的我执跟这个法执。所以智者大师讲说，破执恶执为一经之大用啊，《金刚经》都是在破，一直在破，破这四相，破这我相，破这个法执。所以偶益大师呢，在他的那个书里面也是这样讲，说今者断于是也。所以这个《金刚经》真的是断于生性，断成你这个疑惑，断你什么疑呢？就你心里面呢有对待，心里面有分别，所以把你防护的见解全部把它破除了。地禅法师呢，在他的书里面也这样说，经用在以无住身心啊。所以呢，经的另外一个妙处是无住身心。如果说你修行修到无住身心的话呢，那你心里面就非常清净。你心清净的话呢，那么就能够备成后觉，那么你就可以跟这个佛的智慧相应的。所以呢，这个《金刚经》里面呢，就是让我们无住身心，破除这个执着。释迦牟尼佛呢，为了一大事应缘，我降生一世，那么说法49年，那么为众生啊解脱烦恼的根源。释迦牟尼佛呢，主要目的呢，为了要救度我们众生，希望我们众生离苦得乐，破除我们这个烦恼根源。所以呢，这个《金刚经》里呢，为一切佛法之纲要啊，《金刚经》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凡夫众生通过修行这个《金刚经》的这个道理，有了这个智慧，那么就可以破除我们的烦恼执着。当我们烦恼执着破除了，那么自然我们就可以解脱这个生死之苦。因此呢，《金刚经》在这个佛法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直为金刚能断者，其大用也在于此啊。所以这个金刚能断除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分别。经名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为此经能够开启众生到彼岸的智慧，就是我们呢通过这个凡夫生死的慈岸啊，修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呢，就能够到达这个清净快乐的彼岸。所以呢，此智为一切众生离体是本具啊。我们呢这个般若智慧本来是每个人是本具的，即是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啊。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就记住了这个佛的这个德性。所以呢，这个《金刚经》里面的最大的论用呢，就是破我。最后呢，就是判教相，就是一部经里面我们要判断这部经在藏通别圆里面属于哪一种教相。《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诸法的实相应该属于自圆即顿，圆就是圆教，顿就是顿教。当你听到这个金刚经道理的话，当下就可以开悟，当下就可以证到菩提。虽然是自圆即顿之大教。为什么呢？我们从经中里面的各种章句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金刚经在这个佛教里面它的地位、它的作用。第一呢，是一切诸佛即是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虽然一切的诸佛乃至一切佛所发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都是从这个经里面说出来。由此可以知道呢，《金刚经》里面的道理啊，都是一切诸佛所说的道理，没有任何的差别。因为我们这个佛教的佛法，就是有时候有讲这个全教啊，全巧方便，为了度某一种众生，用全巧方便来说。但是《金刚经》里面的道理呢，都是十方诸佛所讲的道理。第二呢，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这个是在《金刚经》里面，你读到《金刚经》就会读到这一段哈，无量功德 如来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善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容说，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阿耨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这个《金刚经》呢，在修学佛法里面它的重要性。那么这里《金刚经》里面呢，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说受持这个《金刚经》，修学这个般若法门，这个人呢，就是说你如果说能够通达，能够体悟到这个金刚般若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等于说你是细无慧命，弘扬佛法啊。所以呢，这个《金刚经》是佛的法身慧命。《金刚经》里面另外一个呢，就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我们受持读诵《金刚经》呢，我们先世的这个罪业就能够消灭。为什么呢？因为有金刚般若的妙智慧，所以把你以前的这个罪业都能够消除。因为佛教里面说，这个罪业是由于我们的分别心、希望心、染污心所造的种种的这个罪业，所以呢，罪从心起，兼心忏了。如果说我们这个罪是我们有着心凡夫心所产生的所造的这个业，那我们这个心如果说有智慧呢，就可以把这个罪消除了。所以《金刚经》就有这个力量。所以当我们呢通过受持读诵《金刚经》以后呢，就能够消除我们先世的罪业，那么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的意思。在《金刚经》的另外一段，就当知世人成就无上地稀有诸法。所以呢，如果我们修学金刚般若智慧的人呢，就知道这个人呢可以成就最上地稀有诸法。最上稀有诸法就是佛法，就是无上乘的法。在金刚经里面的另外一段叫世经义不可思议，果报已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的道理呢，不是用凡夫外道小乘普通菩萨可以思量的，可以能够领知的，可以了解的。因为它里面所讲的都是无上乘诸法，那么正因为呢经义里面有不可思议的境界，因此呢果报已不可思议。我们通过看上面的经文，就是引用的金刚经里面的章句，那我们可以知道呢，金刚经里面的道理是诸佛从此经出。你通过受这个金刚经，你知道哦，这个金刚经里面可以招龙伏种，可以把这个佛法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你看像六祖大师，他听到应无所住我生其心，那么把这个佛法发扬光大。第三，能够传授心印，因为金刚经里面的道理跟释迦牟尼所讲的道理呢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叫传授心印。因为金刚经的道理就是佛最高的境界，最高的道理。第四呢，就是金刚经里面的经义啊、果报啊、功德啊和成就呢皆不可思议。所以呢，由此可以说明金刚经呢是成佛的正因。金刚经是随圆洞之教，圆满究竟之教，洞就是当下能够觉悟的这个教。这个就是我们在判教相的时候呢，在五重详义我们判这个金刚经是自顿即圆，这是个洞教，也是个圆教，它的一个道理。为什么呢？就刚才我引了好多经典里面，你们在读金刚经的时候就可以留意。我们接下来呢讲一讲我们这部金刚经的译者他的情况。金刚经翻译到中国来有六种译本，那么六种翻译里面其中有一个译者呢非常出名，他所译的译本呢好多的高僧大德都依据他译本研究来诵持、来读诵、来受持。我们现在湛山呢用的这个版本也是用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版本，他这个版本呢是很有权威性，就是他翻译的非常简亮，道理呢简单明了扼要，那么他的语言文字呢也非常的精美。所以呢后代的这个祖师高僧大德乃至我们现代人都很喜欢读鸠摩罗什的这个译本。那么这个鸠摩罗什呢在译经的译名上面啊有这个瑶琴，瑶琴是什么意思呢？瑶是指这个瑶星，这个琴是指南北朝时这个秦国的国王那个时代，所以叫瑶琴。接下来叫三藏法师，那么这个三藏法师是什么意思呢？凡是翻译经典的首先标明他的时代， 一个像唐朝的玄奘法师，在唐朝他是唐三藏法师玄奘大师。那么为什么前面加一个三藏法师呢？这个三藏法师就是这个译者呢，他能够通达释迦牟尼所讲的经律论三者，他都能够明了，都能够通达，都能够贯穿，所以呢叫三藏法师。当一个译者呢，一定要通达经律论，那么他所翻译出来里面的道理，才能够把释迦牟尼的本怀，他的原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一般来讲，所有的这个译者呢，都是通达三藏的，叫三藏法师。所以呢，《金刚经》呢，从魏晋南北朝啊，到唐朝啊，有好多的翻译家。但是呢，这个鸠摩罗什他所翻译的经典呢，最流行。不单呢是《金刚经》啊，还有其他的经啊，那么他所翻译的都是广受大家欢迎的，因为他这个道理翻译的非常简洁明了易懂，读起来也比较顺。那么根据这唐朝这个道宣律师，我们唐朝的持戒律的道宣律师，他的说法，他认为鸠摩罗什为什么他翻译的佛经翻译那么好呢？因为他是过去七佛的翻译之师啊。所以这个鸠摩罗什不单单是翻译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同时呢他是过去七佛翻译之师，那么深得佛意，人人欢喜受持啊，所以他所翻译出来的佛经都是符合十方生世一切诸佛的本意，因此呢我们每个人读诵起来都非常的欢喜。鸠摩罗什呢，这个名词是梵文，梵文的鸠摩罗什翻译我们中国话就是童寿。为什么叫童寿呢？就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他是非常老成，看起来就是好像非常有道德有修养有学问的人。这个鸠摩罗什呢，他从小的时候呢，他智慧超人，与一般小孩不一样，所以呢七岁的时候呢就随他的母亲出家。那么他出家以后呢，怎么样的修学佛法呢？他每一天呢诵读一千首偈，那么他读书非常用功非常认真。那么正因为呢他年轻的时候呢饱学多闻，所以呢他对正心佛教啊功不可没，就是我们佛教有鸠摩罗什以后啊，那么对这个佛教贡献相当的大，不单是在西域，同时在中国好多佛教的经典都是他翻译的。不单是他翻译经典，同时呢他也栽培好多弟子，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僧肇，僧肇大师就是那个鸠摩罗什的得意门徒。那么他临终的时候呢就发一个愿，什么愿呢？就说他所翻译这个经典如果能够符合这个释迦牟尼的本意的话呢，那么希望他死了以后呢这个色根不坏。那么果然呢他死了以后呢，不仅呢他的色根不乱，而且呢保持得非常的美，就像红莲花一样。那么以此可以证明呢，鸠摩罗什法师啊，他所翻译的经典都是符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的本意。好，这个是有关这个译者他的简单的介绍。好，那我现在接下来介绍《金刚经》的正文。